们一起来做开始的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在清晨我们要赞美你啊，你的恩典在每一天都是新的，叫我们可以明白活着有指望，叫你明白我们不论是在顺境逆境中的每一个操练都被你所纪念，求你来增长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在品性上能够更加的来向你，能够让我们在世的时候做一个聪明人、智慧人，能够按照你的心意去行事，也能够去见证福音的大能，叫我们的曾经这死在罪过黑暗之中的人，如今蒙了你的恩典就活在大光里。主，巴不得我们也能够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把这个好消息能够带给更多的人。求你今天特别来装备我们，让我们每周日来教会不只是为了遵守一个基督徒的礼仪，也让我们带着一颗期盼的心，求你对我们来说话，求你来教导我们。我们中间若是有软弱的，求你来坚固我们。我们中间若是有病患的，求你来医治我们，叫我们在凡事各样的处境当中都学习喜乐。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对，今天可能印的这个笔记不是特别够，如果有谁没有拿到的话，你可以就麻烦两个人可以来那个 share 一下，好不好？今天我们要看，就是我们这个福音书的倒数第二次。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马太福音24章36节，一直要到25章13节，连续的四个比喻，好不好？我们还是先把这个来读一遍吧。上次我们是看到第35节，还记得吗？今天我们接着来看，一直到36节。那你知道，凡是福音书的最后的时候，他都提示到基督再来的场景，提到是一个基督徒、一个信徒应有的这个末世论、末世观，对吗？这边很特别，他连续举到了这个四个比喻来讲基督的末世论什么样子的。我们先一个一个来读吧，好不好？先读那个36节到41节，准备好吗？我们一起来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来。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背往，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好，我们先读到这儿。这是这一段经文里面出现的第一个比喻，对吗？我们看一下，就是我在这边写的一个引言吧。他第一个比喻是在一直到这个44节，然后说人子的再来是预料不到的，对吗？其实我们上次的时候也有谈到，说基督再来的时候有哪些这个标记，有哪些是一些错误的理由来推算基督会什么时候来，对吗？你看到主耶稣在这边他再一次的用一个比喻来强调说，人子再来的日子啊是不能够被推算的，对吗？是吧？因此有人如果是打了这个名头来对未来做一些预言的话，你可以很放心的指认说这是一个假先知，这是一个妄称主的名的假预言，对吧？你看36节，他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不知道，连子都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对吧？上次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提到了这个经文，说为什么连基督也不知道，对吧？在这个我们也讨论的比较广一点，说在这个三一真神里面，这三个神有不同的位格，也就是说它有不同的救赎历史中间的功能，对吗？有两种方式来理解三位一体的，一种是本体，就强调它的是同质、同源、同宗，对吗？他们是本质都是一样的，他们同等为神，这是一个本体论的一个三一。还有一个是叫做他的救赎论三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这个之所以在圣经当中出现了好像圣父、圣子、圣灵，是因为他们在这个人类的救赎历史当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对吗？父神是这个救赎计划的书写者，圣子是这个代赎祭的完成者，圣灵是那个保惠师，将救恩的果效，将基督，对吗，在那个好像具体的一个时刻所完成的这个救恩应用到这些罪人的生命里面，每个罪人可以来悔改，从最终转向神的时候，都是圣灵的工作，对吗？圣灵开了我们的眼睛，叫我们可以看见基督在十字架上工作，以至于那个果效就在我的身上发生效用了，对吗？你还记得那个在路加福音最后一章21章里面讲到那个耶稣复活的耶稣与两个门徒，对吗？往以马忤斯路上去，那两个人都不认识耶稣是谁，对吗？一路浑浑噩噩的跟他对话，像讲笑话一样，对吗？你知道吗？最近发生大事了，对吗？很多人跟随着那个耶稣，今天的耶路撒冷被人处死了。说耶稣就一路与他们讲论这个旧约的事情，对吧？直到晚上掰饼的时候，这两个门徒眼睛开了，才看出来原来这个是复活的基督，对吧？所以圣灵在中间是发生这样的果效的。对，早期的教会在面对三位一体的时候有很多的挣扎。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没有读过任何的神学书籍，你没有接受过任何的教导，只是单凭着一段圣经，你怎么跟别人来解释三位一体？是蛮难的，对吧？一不小心被我们搞出来一些很古怪的版本，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的。所以初世纪的500年的教会，这是一个很核心的一个问题，究竟基督教的上帝是一位还是三位？对我们今天来说已经是小菜一碟了，对吧？当然是一位，但是有三个不同的位格，对吧？我们用这样的表述来呈现出来。可是早期教会很头疼的，旧约很明显强调的是神的独一性，可是在新约里面又好像有三个，对吧？特别是耶稣更难搞，因为他就是人神天人合一的这样的一个产物，对吧？所以其实这些东西才，因为新约是一个更新的一个启示嘛，是在旧约的基础上面有给我们信徒更多的关于神的启示，对吧？旧约当中蕴含着这个三一真神的这个概念，只不过新约把它彻底的彰显出来，因为新约是救赎历史成就的时刻嘛，所以你看得特别清楚，是不是这三个不同位格的神，他们在救赎历史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作用？你读约翰福音第17章、18章，你看到耶稣跟父神之间的祷告，对吧？就很有意思，哦，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行，对吧？唯愿你的旨意可以来成就。”好像在圣子，基督。也不是特完全的明白父的这个旨意是什么，对吧？他凭着信心去顺服，以至于成就了救恩。这个是三位一体神当中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奥秘的事情，对吗？因为基督道成肉身，为了给所有的人，这些失丧的人做一个榜样，顺从神应该如何。不是说你需要完全的知道了上帝所写的这些旨意，明天会发生什么，说 OK 我才往前走，对吗？看到在基督里面所有的旧约的这些事件都被串在了一起，基督是更好的亚伯拉罕，对吧？他因着神的命令就离开了自己的本族父家，去一个自己他都不知道去哪儿，就跟着神上路了，对吗？挪亚活在一个世代里面是淫乱的，可是他单单听信上帝的话，就被你看造一个方舟，甚至被周围人觉得这家伙疯了，是个傻子，你知道吗？什么事都不干，不享受生活，整天在家里面捣鼓这些东西，对吧？基督是更好的这些旧约信心伟人的这个真正的那个核心，对吧？这个是三一真神的。所以再次我们来看到，甚至连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都不知道完全的日子，唯独父知道。这边讲的这个日子和时辰，他讲的不只是一个那个，我们上次讲的有个两个概念，一个叫 Kairos， 一个叫 Chronos， 对吗？ Chronos 是一个时段， Kairos 是一个时间，这边讲的应该是个时段，就叫基督再来那个时段。对，他举了紧接着就是37节，他举了那个挪亚大洪水的例子，对吗？他讲的在挪亚大洪水的时候，人们都以为稀疏平常，对吗？只是个常规的日子而已啊，什么该吃的该喝的就吃，对吧？嫁娶的一样。可是他说39节，不知不觉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冲走了，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他这个比喻强调的是什么？ 他有两点强调，对吧？第一点强调，他说当基督第二次再来时，好像跟平常的日子没什么区别，很稀疏平常的，对吧？一般人不会特别的警醒，就会不知不觉的过去。第二点，他强调说基督好像就在这种时候突然之间就降临了，对吧？然后他说基督的降临会带来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分别 separation。 他说两个人在田里就会娶一个去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就娶去一个撇下一个，这个叫分开，对吧？分别这个词在哪边是个关键词？如果你想到圣经的哪卷书，这个是个关键词，分别。对，分别为圣，对吧？分别为圣在什么地方特别反复的出现？首先旧约，分别为圣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对吧？利未记特别明显，利未记在讲到这些所有的这些礼仪的时候，他都要讲最后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这样要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对吗？其实摩西五经里面这个都是一个关键词来的。你看创世纪的创造的这个六天创造的这个序言里面，关键词那个动词是什么？除了那个神说以外，还有呢，就是神把什么什么分开，神把什么什么分开，神把什么什么分开，对吗？从始到终，上帝就是用着这样的他自己的诫命，用的是福音，可以把人可以区分开，属于他的以及不属于他的，而这两群人会有截然不同的这个后果在等待他们。有些人在这边就是这个，他们说这个被取去啊，就是讲的是神秘的一种升天了。对，我之前有给大家提过这本小说，对吗？叫《末世迷踪》，那个《Left Behind》这个英文的小说，后来被拍成电影，是那个 Kirk Cameron 演的。所以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相信这个叫灾前被提，就是等到这个末后的大灾难来临之前啊，所有属于主的信徒和教会都会被接回天家，不会经历这个肉身的死亡，也不会经历这个大灾难中间的这些磨难跟痛苦，对吧？但是这个升天被取去也可能指的是取去受审判，对吧？但是这两者虽然解释的方向不一样，可是最后的这个结论是一样，就是说会有一个分别，会有不同的结果。对，所以在第一个比喻里面，他强调的是我们不知道主哪天来，但是正因为我们不知道主会哪一天来，每一天都当警醒度日，你每一天都要假设基督第二天会再来。对，这是新约教会他们所领受的这样一种末世论。对啊，像今天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数学工具、金融工具来帮我们来推演预测，对吧？包括我就读了一些科普关于预测地震的那个数学模型，你知道那是很复杂的，非常复杂。之前你听说了吗？今年那个土耳其竟然政府要判那几个地震预报学家刑，就因为他们没有准确的预报那个地震，你知不知道？就后来就引发了一场全民讨论，究竟这个是不是人可以预测的？哪些地方是属于这个疏忽？哪些地方是属于我们自己智慧跟科技的这个局限性，对吗？因为其实你知道人要预测未来非常难的，今天有很多东西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了，对吧？天气预报基本上在48小时之内每个小时的天气情况都能够把你推算出来的，当然也会出现一些就是所谓的小概率跟这个异常现象，对吗？但是总体来说还挺准的，对吧？否则大家就不用早上出门之前先要看看天气预报了。我们已经养成了一种生活习惯，觉得除非你告诉我我的这个投资会有什么结果，否则我不愿意做的，对吗？你告诉我那个大概的 estimated return 是多少，对吗？我才来对比我要做什么。可是这个基督徒这个末世论怎么样警醒等候神，其实是跟这个态度是截然相反的。说正是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要敬畏，如果你要知道了，人就会去 abuse 他，对吧？比如我之前说过的，如果我们知道神是某天再来，那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去干坏事好了，对吧？等到前一天 去悔改，教堂门口排起了长龙，对吧？要替各式各样的人那个做认罪祷告的，这是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提醒了。紧接着我们再往下看吧，我们读一下这个45节到51节，好吧？45节到51节，哦，还我不好意思，那个42节到43节、44节我还没有讲。他讲了另外一个比喻，他讲的就是那个家里面被偷钱的，对吧？其实这个比喻也出来过，之前在马太福音里面也出现过。他说：“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日子，人子就来了。”这个结论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推测基督什么时候会第二次再来，但是呢，这不代表我们就要消极的等待，而且相反，我们要积极的去预备，对吧？这是这个比喻要告诉我们的。他说你不会只是坐在家里面等着别人上门来偷你，对吗？你要做好你必须的这些防范的措施，对。因为那个时代的屋子都是用那种泥巴跟那个稻草夯出来的，很容易就被凿一个洞，你知道吗？就被别人来偷。几乎说那也不是偷了，就是抢劫嘛，对吧？所以如果你知道真的有人盯上了你们家的财产，盯上了你们家的牛羊，那你会怎么办？对吧？你会去想办法叫街坊邻里，叫亲戚朋友来，对吧？帮忙把这群恶棍给他赶回去，对吧？不会白白的受这样的损失。所以同样的道理，我们在等候主来的时候也要警醒，因为不知道，所以要随时的做预备。哎，这种预备不是一个消极的等待，而是个积极的装备自己。对，好，我们来看45节到5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倘若那仆人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在这个比喻里面，对吧？这是再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第一次和第二次再来之间的时候，应该有什么样的人生态度？这个比喻他举了两个人，一个是一个好仆人，对吧？一个他说是恶仆人。好仆人有什么生命的特征？说忠心，而且有见识，对吧？这两个词特别有意思啊。忠心强调的是什么？对，就讲他很忠诚，对吧？他知道自己的主是谁，对吧？而且呢，他有责任感，对吧？他不会忽悠人，他很殷勤，对吧？他不懒惰，他心口一致，他答应自己、承诺自己要做的事情，他一定会做得到，对吧？这是忠心。可是他又加一个说有见识，是什么？有见识，这个原文里面讲的就是有智慧的意思，对，就是强调这个人不单只是忠心而已，而且这个人是个有智慧的人，他懂得如何去做判断，他懂得如何是用好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这种忠诚，对吗？你知道一般我们要请人做管家的话，你想要挑什么样的人？忠心的，对吧？而且呢要良善的，然后呢有一定的管理能力的，有一定的学识跟见识的，对吧？就特别就是问大家一个更实际的问题，因为我们绝大部分人可能家里面没有管家，问这样问题好了，你希望请什么样的老师去教你的孩子？假如你工作非常繁忙，你自己扮演不了一个这样的一个 mentor 的角色，你要给他找一个好的老师、好的学校，你会挑什么样？什么样是不可妥协的标准？
爱心，
爱心，耐心，还有呢？但这个人很笨，可以吗？这个人自己小学都没毕业， 可能不行，对吧？对，然后其实我们看，就是我们自己会罗列很多很多的标准出来，对吧？因为我们要看到他的这些特质以后，以至于我自己可以来放心，对吧？所以，他说我们应当努力的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忠心而且有智慧的仆人，可以来管理神家里的事，对吧？这个比喻影射是什么？什么是我们今天需要管理的神家里的事？大家觉得这个比喻本身很简单，对吧？可以，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首先比如说管理自己的时间，对吧？管理自己的才干，管理自己的家庭，甚至是管理教会，对吧？如何与灵舍相处，如何活出来一个基督徒属天的一个身份跟价值感，对吧？这些都是管理的，对。要，有一次我被邀请去，因为以前我常常要替一些这个不同的一些机构啊，或者一些事工，要去筹款，对吧？所以我有机会接触到一些非常有钱的人，非常有钱的基督徒，对。所以有一次我就被邀请要去一群基督徒商人的中间去做一个小的报告，希望可以帮这个施工筹一些款。对，我知道那天我的听众都是一些 CEO President 或者大公司的董事，对，都是非常 powerful 的这些 businessman， 对吧？平常如果在一个机构里面，他们可能只允许只给自己下面的下属十分钟的时间，你给我一个简报，对吗？讲砸的话就讲砸了，他不会再给你多一个时间的，就是你写的报告很糟糕，打回去重写这样的。然后我就很紧张，我在想，哎呀，我要讲些什么，对吗？然后他们都很有这个阅历的，可能很多人都飞过七八十个国家，然后年纪都比我大一倍左右。然后我想啊，我能说什么？我要讲什么？后来我就想到，我就决定要讲两个词，圣经当中我觉得最关键的两个词之一，就是一个是做管家，还有一个是做主人，对。这两个词的区别在哪里，对吧？对，大家可以来想一想，有多少东西是我们可以真正的做主人的？就是这个 ownership 跟 stewardship 它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做主人意思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属于我的嘛，对吧？我可以有权利按照我喜欢的方式去处置它，去安排它，去使用它，对吧？大家你可以来想一想，你觉得哪些东西是你可以有资格说这个就是我的，我是他的主人？如果连我都不敢说我是他主人的话，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有权利说这是他的，对吧？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可能想想看，你会有一点，很谦卑的认识到，没几样东西是你是他的主人的，对吧？这话怎么讲？比如说我的身体，对吧？凭什么说我的身体不是我的？我就是我的身体的主人啊，对吧？可是你发现你身体有很多时候是不听话的，对吧？你证明你是他的主人，你证明给我看啊，对吧？你想让他不生病，他能不生病吗？对吧？你可以说我饿他，他就会饿；我不给他吃东西，他就会生病，对吧？这个你可以。可是你想让他健康，就能健康起来吗？圣经当中马太福音第五章说，有多少人能够使自己用自己的思虑使自己的寿数多加一刻，对吧？没有的。其实，比如你的光阴、你的健康、你所拥有的这些才干、我们的肤色、我们的年纪、在什么年代出生，都是我决定的吗？都不是，对吧？有些可能说啊是父母决定的，可真的是你父母决定的吗？他们也没有计划过吧，我猜，对吗？其实人生当中我们没几样东西说好像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因此基督徒会非常强调第二个词叫做管家，说千万不要搞错了，做管家是带着一个是蒙恩的心态，你要向别人来交账的，这种紧迫感跟敬畏感，对吧？跟这种世俗观念里面所说的我是我的主人，对吧？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别人可以来指责我。如果我给，那是你们不配的，是我额外的给出来的。相反，如果你是一个做管家的心态，你知道你给不是你给，而是那位真正的主人去打发你 按照他的心意去给出篮球管理的东西，这两者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对，我举一个在华人教会里面非常敏感的一个事情，好不好？关于怎么样教养孩子的。对，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个美国人，不是 Peter， OK， 先澄清一下。他也在一个典型的华人教会里面牧养第二代的年轻人，他是个英文牧师。他去几年，然后有一次我碰到他，我就问他，我说怎么样，因为他本身没有任何的华人的背景，你知道吗？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到那个华人教会里面开始牧养华人的第二代了。他说哎，我还在适应，我也慢慢的越来越理解中国人的文化是怎么样子了。我就一听我就很开心，我就问他，我说哎，你跟我讲讲看你体会到哪些中国人的文化。他说在教会里面如果发生两种情况，我的那些孩子的父母会冲到教会里来骂我的。第一种情况呢，是他们的小孩回到家里面说，爸爸妈妈，我不要去教会了，教会好无聊，一点意思都没有，我根本就不信主。他的父母肯定会冲到教会来指着他鼻子骂，说你看你搞了些什么，我的孩子这么好，被你弄得不信主了。第二种情况，说他也会被骂，什么呢？就是说孩子回到家里面告诉父母说，爸爸妈妈，我不要去读哈佛，我不要去读医学院，我不要去 law school， 我想要去读神学院，我想回大陆做宣教士。然后他父母也会回来指着鼻子骂他的，说你看你把我的孩子怎么弄成这样，我的孩子生下来就是要去读 law school， 要做医生的，对吧？我听到一个美国人用这样戏剧化的方式讲这个故事出来，我觉得真的是很羞愧。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确实我在我接触过的很多的这个群体的中间，这就是中国人的一种气质，对吧？做父母的觉得孩子是他的一个产业嘛，对吧？他可以有权利去管理他们治理他们。在欧洲的时候，一个姐妹拉着我聊一个多小时，就是希望我可以去劝劝她的儿子为什么要放弃那么好的学校的一个研究生的学位而去工作，对吧？他说你难道不知道吗？说这个学位如果读出来会给你的这个简历上面发光多少，增进多少，说整个这个国家不知道有多少人才能够进到这个学校里面去，为什么这个孩子这么傻这么笨，是吧？对吧？如果你单听他的话，听上去好像有一点道理，对吧？可是你当你了解，我又有意的问他这些事情的全貌的时候，才发现哦，是一个孩子有自己的人生的这个主张，对吧？一个父母想要强行的过来接管他的方向盘，对吧？而且事情被解读成他所想象的那个样子，事情原来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对吧？因为我以前做了很多年的学生工作，你知道吗？常常有父母半夜打电话给我的。打电话告诉我，要去关心他们的小孩，对，有些人比较客气，对吧？要麻烦你，请你，对，有些人是带着指令的，是吧？你必须得去。我当然可以体会这种华人的父母对自己小孩这种关心迫切，对吧？可是有时候不是按照圣经里面的真知识，而这种所谓的关爱，是扼杀他的生命力的。是不真实的，对吧？我告诉你，以前我在大学团契里面做辅导的时候，凡是那些父母介绍给我的，对吧？让我去跟进他，说哎呀，我们小孩是从小就在教会里长大的，啊，希望他到大学里面能够找个好的团契跟教会，麻烦你去关照他，去跟进他，对吧？凡是这种就是父母介绍给我的，通常他们的小孩子都不太愿意搭理我。对，后来我已经就总结出来一个经验了，你知道吗？我去敲他们门的时候，不能说哎，我是你父母的朋友，没人会理我的。对，都会很客气的说哦，是吗？是吗？然后永远不会回我的电话，永远不会回我的邮件。对，但就有一种巨大的分割，他们父母以为自己的孩子是这个样子，实际上他们在大学里面是完全另外一个样子，因为从来都没有那个真正的沟通。嗯，他们不允许看，不想要，他们其实是自己不想要看到那个真实的场景是什么，对吧？呀，我这个有点说多了，在很多事情上面，其实我们都需要来警醒，有多少事情是我们真正的可以做自己人生的主人的，对，而是这个做管家的一个心态是什么，对吧？我服侍第一年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间在那边纳闷，我想出来，我说天哪，我大学毕业的这些同学里面，我敢打赌我是收入最少的那个人。一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好难过，你知道吗？你知道在大学里面我是成绩还算是比较好的学生，你知道吗？受到老师的一些爱戴，可 可以想想看，天哪，我现在是可能这些所有的人当中收入最少的一个人，连大学的时候可能那个整天挂科不上课差点拿不到学位的那个同学，他的收入可能也会比我高很多，对吧？就会有时候陷入到这种自怜的情绪里面去。什么样的帮助我可以从中间逃出来，就是这个做管家的。对，你的生命不是你的，你可以对自己有一个100套1000套那个人生的规划方向，可到最后你都要对神来顺服，而且相信神对你的旨意是良善的，神会对你的生命负责。不要再为自己的未来担忧了，对，当神给你看到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忠心去做，把未来那些不能测的事情交还给神，那不是你该去 worry 的事情啊。好，我们再来看看那个恶仆人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说，恶仆人心里说，我告诉你一个有趣的观察啊，福音书里面我就一边讲的时候一边告诉你很多这个观察。以前我说，比如说圣经里面凡是说实在的时候，对吧，我实在的告诉你，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特别要注意，这些话是通常是那上下文的一个总结。还有一个在福音书里面凡是出现到有人自言自语的时候，就是一个灾难的开始。凡是有人说他自己对自己说，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这样话的时候，你就知道通常不是一个太好的事情。你看这个人就来了哈。他说，倘若那仆人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开始自己跟自己对话了，对吧，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对吗？所以很有意思，他说一个恶的仆人的第一个特征是什么？他以为主人必来得迟，他以为自己可以大概推算得到，对吗？所以他就失去了这个敬畏感，而且他胡作非为，他欺负周围的人，这个最后他的结果就是主人回来的时候要重重的处置他。你们的圣经有没有一个小括号后面？他说或作把他腰斩了，这是当时的一个叫 capital punishment， 死刑，是很严重的，对吧？像中国的那个什么虎头铡、龙头铡、狗头铡一样。他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一个处罚，对吧？甚至要把这样的人腰斩了。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其实这个处罚就是不得救，对吧？他们以为自己还是在做仆人，其实他们没有在服侍神，没有在跟随神，只是在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我们来接着看下一个比喻吧，25章1到13节。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收拾起来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我们看到这是第四个比喻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一个主旨，强调是什么？主再来日子是不知道的，因此我们要警醒，对吧？他说，天国好比是一个婚礼一样的，因为如果新郎和新娘家离得比较远的话，迎亲的队伍有可能会半夜才到，对吧？作为这个娘家要预备的一个东西，就是要预备这个新娘子随时可以被别人娶走，对吧？童女就是像今天的那个伴娘一样的，要负责帮助这个新娘来打点，对吧？而且特别常说，这些人他们要拿着灯，可能要去引路的，对吧？说中间有5个是聪明的，5个是愚拙的。这个聪明跟愚拙在哪里呢？就是他们有没有预备这个灯里面的油。听上去挺傻的，对吧？灯都准备好了，你怎么可能会不带油呢？对吧？他就要用这个比喻来唤醒我们的这个注意力，以至于半夜里面新郎来的时候，那些有的人灯可以点得亮， 有些人的灯发现根本就没有油，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对话，这些人没有油的问那些人，你可不可以分点油给我们，那些人说这怎么能给呢，给的话你我的灯都亮不起来啊，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个地方去买吧。结果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已经到了，等他们再回来的时候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你注意到没有，这个比喻开始跳回来了，对吧，开始跳出在这个喻体当中，回到这个本体了，说是每一个信徒跟神之间的这个交账的时候，主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对吧。很明显在这故事里面，新郎指代的是再来的基督，对吧，新娘也许是这个童女，也许就是比喻成这个普世的教会，对吧，我们作为这个教会中间的一员，这个娶亲队伍当中的一员的时候，我们自己有没有预备好，对吧，这个油是什么，你觉得大家觉得这个油指的比喻的是什么，一个人心中有没有圣灵，是吧，还有没有别的想法，有没有神的话，这个好像也合理，对吧，还有吗，有没有好行为，我特别等的是这个答案。在这个天主教他们对这段圣经的解释里面，他们相信这个人，这个所谓的灯里面的油是指着一个人的好行为，一个人的功德，就是如果你到了生命的尽头的时候，当主再来的时候，发现你的灯里面没有油，你的好行为还不够，对吧，神说我不认识你，对吧，可是这种解释会带来一个麻烦，什么麻烦，人救恩是因为什么来的，对吧，究竟是因为信心悔改还是因为好行为，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看来，信心跟行为不是矛盾的，对吧，圣经当中用这样的方式来解释，说信心是根，行为是果子，对吧，一个人有好的信心，有悔改的生命，他就必然会有好的果子呈现出来，对吧，相反如果一个人没有这些外在的果实，是证明他的心是不正的，对吧，可是在天主教的神学里面，他们把这两个拉开了，它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被它分割开了，信心是一回事，行为是另外一回事，你光有一个信心还不够，还要加上人的这个行为，以至于是所谓的叫功德，以至于救恩最后来看的时候，不是首要的看这个因，看你是不是有个重生的生命，而是要通过这个最容易看得到的，你有没有好的行为，来取决于你能不能上天国，这是天主教的神学当中最最麻烦的一点，信心跟行为功德之间的这个对比，你清楚吗，如果我可以画个黑板的话，在我们的理解里面，这是个同心圆，对吧，外在的是生命的外表，我们的行为，我们内在的是我们的信心，我们跟神联合的生命，可是在天主教里面这两个是被分割开的，以至于这个变成了一个是互相矛盾起来的，对吧，你不但有信心，还要额外的加上行为，当你信心不能够去衡量的时候，因为在天主教的这个整个的教会治理当中，他是不强调所谓有真正的所谓的悔改跟重生的，你知道你从一个小孩子开始，你受洗就已经成为一个大公教会的一员了，你就有信心了，对吧，你就开始你属灵的新生命了，可是他们看到这整个教会的奄奄一息，没有生命力了怎么办，说 OK 你们还要有好行为，对吧，是这样的一个产物来的。我同意刚才几个弟兄姐妹说的，这里面的灯可能就是指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反映出来，对吧，我们有没有敬畏懂神的话语，敬畏神的话语，顺服神的话语，这些都是这个内涵。然后他最后的这个审判跟刚才我们那个比喻里面的审判也是一样的，对吗，他说我不认识你们，圣经当中使用的这个认识的时候，它不只是一个理性上的认识，而是生命与生命建立关系，对吧，知道这个词，认识这个词，其实中文我发现也蛮有意思的，我有一次还专门去查了一下新华字典，你说中国中文的认识这个词也有三层含义，第一个就是对于这个事实的了解， 比如说小明识字，对吧？什么意思？他知道这个字的拼写规则，对吗？有这个知识的储备，对吧？然后第二个是我举个例子啊，小明承认自己犯错了，这里面在讲的认是什么意思？是认同，对吧？我同意，同意的意思。第三个说，小明不再认自己的妈妈做自己的妈妈，什么意思？割断了关系，对吧？中文的认识这个词也有这个三层，小明认了谁做自己的把兄弟，对吧？这说跟第一层跟第二层都不一样了，而是跟他的生命建立了关系。在圣经当中讲的这个认识啊，这就是一个很整全的这个三层的这个关系，对吧？在这个词的希伯来文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讲到，那时亚当还没有与夏娃同房。同房这个词其实是认识的意思，就讲他还没有跟他发生关系，对吧？很有趣的。他说神在这样的光景里面，神说他不认识这些人，对吧？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跟他的生命发生一个真正的连结，我们只是一个可能口头上面喊口号的基督徒，对吧？我们自以为在人的面前我们活出来一个基督徒的样子，可是却没有得到神自己的这个许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悲哀的一个事情，对吧？十三节他就总结这句话说，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都不知道。对，我停在这边，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你自己的想法感受，我们可以有一段时间分享，好不好？请说。
这个十个童女是得救的基督徒呢，还是没有信主？
你看到最后的那句话，讲到那五个愚拙的没有油的童女的时候，他说他不认识我们，被关在门外，他所指涉的我想是不得救。
对，那这样子讲就是这不是十个童女里面不是说都是现在我们认为的是基督徒，那不就是不是的十个童女是 random， 就是可以是基督徒也可能是。
好问题，听到这位姐妹她问的问题吗？ OK， 好，得救不得救的问题好像是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对吧？有些人是可以进到屋里面与这个新郎同坐的，有些人被关在门外，甚至说我从来不认识你，要哀哭切齿了。那至于这十个童女本来是不是教会的成员，还是讲究普世的人，对吧？你们觉得呢？是教会的成员吗？还只是普世的人？
知道新郎的存在，知道新郎，
对，
所以
他
是
确实
是基督徒，只是最后的审判被
那问题就大了，你知道吗？问题就大了，
那就说你的行为，
所以这个问题就大了。这个如果是只讲教会，这个就问题大；如果不讲教会，那就是你的理性的。
这样，就是我们不要忘了这一连串的这个讲论嘛。你读那个二十四章。是这段讲论的开头，二十四章的那个听众是谁？耶稣讲这话的对象，你看一下，二十四章第一节，是谁？
门徒，应该是
门徒。耶稣把这些比喻讲给谁听呢？是跟随他已经三年之久的门徒们，对吧？我想对我们来说的话，这个是对这句话其实首要的是写给教会听的，是来挑战教会的警醒的，对吧？对啊。好，非常好的问题。还没有什么别的啊？不一定要是问题了，你自己有些想法感触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吧。
那关于这五个借由的同名和那五个不借由的不愿意借由，为什么对我们不愿意借？是谁借得到吗？我的意思是不可能。
就好没爱心啊，对吧？这样的人怎么可以进去啊？对，如果首先 在这个比喻里面，你看到其实这个耶稣是认可这些不借由的态度的，对吧？并且说这五个人其实是聪明的，因为他怎么说？第九节，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给的一个原因是，如果我分开来的话，我们两个人都不够，对，我们两个人谁都帮不了谁。如果这样的话，对吧？当然，一个比喻只是为了说明一个事情，你不能把这个比喻过度的引申，对吧？以至于就会出很多笑话，闹很多的问题出来。对，这里面讲的含义不是说基督徒不要帮助那些信心软弱的人，我们要帮助，但却说属灵的生命救恩与否，这个是不能借的，对吧？这个是不能帮助别人来作假，以至于想要去忽悠神的，对吧？因为这个，如果我们想要忽悠的话，真的可能会落到那个结局，就是你我都不够用了，对不对？我想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他家那个五个聪明五个笨蛋，这跟我是不是就是0605的关系？
早期的这些教父们，他们都有一种灵异解经的这个倾向吗？你说的，包括奥古斯丁，他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他都说为什么是五五开，对吧？就是他预言了那个时代教会的危机，就是教会已经到这样一个地步了。甚至一半的教会都是不得救的，是假信徒，对，他们会这样来看。我个人不敢这么说，对，他为什么要举这样的一个高的比例？可能是为了让我们警醒，是不是真的50%，还是15%？这个我不敢说，对，呀。然后他还特别注意到，我忘了是谁，是特尔图良还是谁？他说，你看总共这个故事里面其实有12个人。10个童女加上新郎跟新娘，对吧？象征的是12支派，新郎象征的是什么？利未支派，新娘象征的是犹大支派，其他的讲5个支派的分裂的，他们讲的这个，对，我觉得那个太违背圣经的上下文了，对。来，你说。
就是他们提到是说，这来的时候梁正在天津，提下一个权利。两个人的推磨就，这里就是说，这两种人肯定是两种生活方式啊、哦。以后就是说来中国，但是这里就是说，在信徒里面正呢，有两种人呢，还是说信和不信的人有两种生活？
对，非常好的问题。姐妹问说，刚才我们在读，36节到42节的时候，讲到说，讲分别对吗？取了一个，撇下一个。拿走一个留下一个，说这两个人表面上都是信主的人，还是本来一个是信的，一个是很明显不信的，以致被分开来了。我觉得两种可能都有，因为你想想看，这群人呢，他们的首要听众是犹太背景的人，他们都是所谓的耶和华的子民，对吧？他们都是相信有神的，所以他中间的大部分人都弃绝了耶稣。对我们来讲，这个时代里面也有这样类似的可能性，对不对？我们在至少在嘴巴上面都承认有耶稣主啊主啊的这样来祷告，可是我们的生命究竟有没有悔改与基督联合，这是不一定表面上能看出来的。我觉得两种情况都有可能。
那也就是说，在信徒里面，就是说，有所有的人信耶稣的人都有。
我会说，所有那些表面上信耶稣的人，不一定都真得救。因为这个不是我们人能够看得很清楚，一定要下一个判断的。对，好，我们就先到这吧，待会我们大家一起做谢饭祷告好了，好不好？